我们接着来看645页，刚刚是讲不可思不思议尽嘛，那现在是要讲不思议至。不过至呢，它分两方面谈，就是实至跟第二行的全至。那实至是什么？实至就是般若。所以般若呢，它是心不能思，口不能意的。那为什么呢？他说念想观望还有言语意断。那所谓的断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否定啊，断就是否定。所以念想观望呢，念想就是意念分别，所以意念分别的观察全部都是什么？虚妄的。所以这种虚妄的是不能够，它不是般若啦。然后语言表达也不能够表达到般若啦，所以叫做心不能思，口不能意。那全智，全智就方便了。他说变动无方，就是善巧是没有一定的啦，像大小能够相容，那这种不是凡夫二圣还有初学下地菩萨。下地菩萨就是非登地的菩萨，也就是凡夫菩萨，不是他们所能够思议的。那再来就是教不思议。那教不思议呢，其实它从两方面来谈，就是根本跟事机啊。所以根本是什么呢？就是二智，内有二智，它是不思议的根本。那外显示形象声音，它就是不思议的事机。所以以这个根本流传到这个事机，那就是以根本流传到事机了。那如果由外不思议的事机，然后显示这不思议的根本，那就是以机显本。所以集藏才会说，这一章呢，这一品其实就是在谈两方面，就是实智跟全智。那谈实智跟全智，其实就离不开什么？离不开尽，离不开教。所以他就是以这二字把这三者贯通起来。好，那我们看645页的上面，这个 A 就是约凡情来讲，那 B 呢才是约佛来讲。那约凡情来讲，教尽智三种不可思议。那先从教来讲，那从教呢，就是说我们平常所讲的真理啊，实相，它是说不到也想不到的。那不但真理说不到，那就算是痛苦的事情，我们也说不到。那导师这边讲说，就好像苦，光是苦这个表达，就可以表达到苦的状态嘛，所以是没有办法的，所以一点都不能真正说到那一个对象。怎么讲呢？就像人家说女人生小孩很痛苦，对不对？这种痛苦男人是感受不到的，不管怎么讲都感受不到。所以现在的医学不是有那个贴那个电磁片啊，然后去电他，然后分几级几级这样，让他亲身感受一下，不然用语言表达是没办法表达到的。那就算女人生小孩，但有生过小孩的人，那你们现在去想象，你能够想象当时生小孩的苦吗？你只能想象很痛苦，但是你没有那种苦的感受啊，因为它已经过去了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它不是真实的苦，因为它是要种种条件因缘，那才会有那样的感受。那你现在只是靠想象，其实是没有办法有那种感受的，所以说也是没有办法去表达说明的。那世界这边讲的就是世俗的啦，世俗的这种事相境界，其实都只是相近的表达。那接下来讲到近，近呢，这边讲到说，我们一般人看到、听到、想到这些，全部都是什么？世间法， 也就是有一个名词叫做名言式啊，也就是说我们所认识到的一切啊，我们所认识到的一切，哎，好像是这么一回事，但是其实呢，我们所知道这一套并不是完全真实的，因为我们所认识的这一切全部都是约定俗成，大家约定俗成的，或者是说它只是片面的啦，我们所认识到这一切都是片面的。那这边还 不是就这个刚刚进，它是有分 两方面谈嘛，真谛跟俗谛嘛。那这边其实讲的只是俗谛而已，还不是真谛，就是俗谛，我们所认识到的俗谛其实是片面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整个过程，整个过程我们的眼所能对的只是物质色法，就是从前五根所对的境全部都是色法了，但是这个色法跟那个色法呢，也就眼的色法是没有办法去取身的色法，乃至不能够去取触啊触的色法，所以光是色法，每一根所取的就不一样了，而且他们取的都是各自的，那到了意识台做一个统筹，对不对？但是当我们产生认识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只是比较片面，而不是全体的。所以这边讲说，所认识的事实的事境已不可思议。这边讲的是世俗哦，所以世俗有分正世俗跟倒世俗，有没有？那这边是就正世俗来谈的，也就是说我们所认识的事实就是正世俗。那这种正世俗也不是我们所认识的那样。那怎么说呢？就像人啊，人我们都会以为他是实有自体的，但是其实他是什么？他是幻有无实的。所以光是正世俗，我们的认识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认识，是不可思议的。那何况真正的真理，这边指的就是这个真谛境，真正的真理，那更是不可思议的。好，接下来就讲到智不思议。那智不思议这边从智慧来谈，就是通达究竟真理的智慧，就是从般若智啊，或者叫做实智，从实智来谈，它是不可思议的。所以经里面就说，般若像火一样，四边不可触。那换言之，就是说我们的语言思想其实都碰触不到般若啦。那真实智慧不可思议，那从真实智慧而起的方便妙用也是不可思议。所以我们这一品里面呢，就是要显发种种善巧方便妙用的不可思议。所以方便妙用就是全智，全智。不过这是智慧方便两方面来谈的。所以刚刚前面那个其实指的就是真实的智慧，那真实的智慧所对的境是什么境？如实境，或者叫诸法实相。所以这些是没有办法思考分辨的，不能用语言表达的。那后面那个无法想象跟无法形容是什么？智慧的操作，智慧的操作也是我们无法想象跟无法形容的。接着就是约佛说，约佛说，那这边讲到说佛说法也是一样啊，佛说究竟的真理也是不思议的。究竟真理呢，可以说是佛之智慧所对的诸法实相，是不可思议的。那前义的事情呢，像佛施设的方便，像人天法门啊，还有三圣法门，这些也是很难懂的。所以佛以种种施设现种种身说种种法，这些都是不思议的。所以在《法华经》里面一开始就讲到，诸佛智慧甚深无量，是很难解难入的。后面看646页，646页就是要归结本品。那这边讲说，佛菩萨不管从境界、智慧、教法这方面来讲都是不可思议的，那这一品特别叫做不思议品。那 追贫到底要表达什么呢？就是要表达什么是不可思议，然后说明不可思议解脱的意义跟作用。所以还是就是以吉藏所讲的，以恶智啊，以恶智为主，就是实智跟全智。所以作用呢，就是全智。那你要达到这种不思议的条件，那就是要有实智。但是讲到智，讲到智一定离不开什么？离不开进跟教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概说一下这个大科啊。那在正中分里面呢，就是维摩诘长者去诸佛弘化有一大科。那在这一大科当中，就是维摩诘先示集，那因为示集，所以佛才派声闻弟子，还有派菩萨去问病，最后派文殊师利菩萨去问病。那因为问病的原因，大家就发挥自己所长，去破除种种的执着。那有凡夫的执着、小圣跟大圣的执着，那能够去除执着之后，才能说明佛法的一个真理啊。所以第一个就是去执，那第二个就是明正法以通大道。那明正法以通大道，它也分三类。那第一个就是问及疑行因行不思议啊。那这个我们已经刚讲完，也就是问病啊，去问病如何修行，所以变成说，他人有病，我们怎么去安慰？那自己有病，怎么去思维？乃至怎么去调伏？那最后连这种调伏跟不调伏也不可以怎样执着，不要产生对立，这就是这里面所讲的一个内涵。所以上一品已经借问病讲说如何修菩萨行，就是非凡夫行，非声闻行。那这一品就是要讲因借作以显解脱不思议。我们看一下注脚十二。注脚十二呢，这边是吉藏，吉藏这边说大明化物，大明指的就是佛菩萨了。佛菩萨教化众生呢，不外乎两个方法了。第一个就是说法，第二个就是显现神通。所以问及啊，就是上一品呢，主要在说法，那不思议品呢，就是在显示神通啊。所以这样就是行深，以行深去利益众生啊。好像有个成语叫做有画面有声音，那叫什么？图形并茂还是什么？行图图文并茂啊。所以这就是这两品加起来就是图文并茂啊。所以这边讲说上一品呢，是一开始说明人化之己，所以有空悲二道，那也是全实两会，所以一开始就是因众生有病，所以菩萨有病嘛。那众生病灭，菩萨病灭嘛。那菩萨有没有病？菩萨没有病，他是因众生才生病，所以这就是在说明他的慈悲。那接着讲所化之己，也有空悲二道跟全实二会。所以接着所讲的就是如何以智慧跟方便结合，那才是解脱嘛，对不对？那进一步去讲怎样是调伏嘛，怎样是不调伏？那调伏跟不调伏都不住。我们看647页。所以人化所化这两种智慧呢，全部都是为了教菩萨修行的意思啊。那这一品呢，就是说明菩萨修行有成了，所以才会有什么无方大用啊，才会有这种种种变化的一个作用，所以叫做不思议品。所以为什么在问及品后面有不思议品？因为菩萨所要成就的智慧跟方便，他成就了，所以才会有种种这种想不到的、无法形容的这些操作。好，我们看647页。 那647页接着就是要讲这一品的一个概要了，所以就是先讲事由，也就是说问病之后呢，就发生一个很普遍的事情，就是座位不足。那因为要找座位，所以引发了一连串高深的一个事迹，所以维摩诘特别去说明佛菩萨的解脱是一种不可思议解脱，那从戒座引起。那本品的要义，本品要义就是我们这一科啊，就是因戒座以显解脱不思议这一科，其实还分四大科啦。那四大科每一科都有一品啊，所以我们看注脚13啊，注脚13就是四大科，就是从心一到心四哦，有这四大科。那心一它是安住解脱，它的内容就是第六品。那心二摄化众生，它的内容就是第七品。心三的通达佛道，内容就是第八品。心四七入法性，它的内容就是第九品。所以我们这一大科含摄九，含摄四品，含摄四品。好，我们看上面。那第一科安住解脱，其实他要讲就是菩萨安住在这一种解脱当中，也就是说他的智慧啊，已经成就这种不可思议的解脱当中，所以才能够发挥不可思议解脱的妙用。所以从这边来看，导师还是在讲二字嘛，对不对？实字跟全字啊。所以这个安住解脱当中分两大科，第一个就是说明实慧不可思议，那说明真正的智慧它是通达究竟真理，所以这边又讲到实智跟这个理尽啊，就是诸法实相，能够以真实的智慧通达诸法实相，那才能够发挥不可思议的妙用，那这边就是从这个舍利弗而引起的。好，我们看下面，就是生子念座已续起啊。那我们班长带大家念一遍这经文。
舍利弗见此室中无有床座，作是念：施诸菩萨，大弟子众，当于何座？
好。那这一边呢，要解释的就是说，舍利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想法啊？他为什么会作思念啊？所以罗什解释就是说，法身大士他身心没有眷恋啊，因为法身大士的身心是什么呢？法性所生身啊。那这些声闻弟子呢，还是结业之行，就是他们还是结业之身、啊、所以声闻虽然心虽乐法，但是他的身体还是会有疲厌，所以我们在讲说身苦跟心苦有没有？那这阿罗汉呢，他们是有身苦，但是他们没有心苦，但是我们凡夫是什么呢？身心都苦。那如果是法身大士呢，是身心都不苦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他才升起想要休息的这种想法啦。我们看648页。那生子就是舍利弗，舍利弗在弟子当中呢，他算年纪已经很高，然后体力已经很下劣了，所以他才先升起这样的一个想法念头，也就是说不用等到这个身体劳累的事情出现，然后他知道说维摩诘呢，他一定会揣测，然后得知他的心意，所以他这个时候只是念想而不发言啊，所以他只是想而已，他没有讲出来啊。但是这个维摩诘就知道，哎，他在想什么。所以寻下的说法，寻下就是下面啊，下面这个施诸菩萨大弟子众， 当与合作，就是朱大人当与合作，其实看起来好像是推己及人，有没有？好像自己会疲苦，所以去观察众人的一个形式，他的体态，那担心这些朱大人所需，所以他才发念的。那这些朱大人当于合作，我们看这个注脚二十六，注脚二十六看瓜胡一啊，瓜胡一这边说，生子舍利弗为升起这样的念头，有两种意思啊，两种意思。第一种意思呢，就是据伺机而说，就是怕大家怎样，身体太劳累了，这个刚刚已经讲过了。所以我们就从第二种意思来谈，第二种意思就是就根本来谈。那维摩诘跟舍利弗呢，他们都是一个属于大圣的代表，一个是声闻的代表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是互相怎样配合去教化众生啊。所以一开始维摩诘呢，就把房间里面的东西全部怎样清空，清空，等待宾客来。所以这个时候舍利弗呢，他升起这个念想，想要做，想要做，而引起后面这个大圣的教法。所以他们两个是在演戏呢。好，我们看649页，那这边就是敬明问解指责以显实质。那这段经文我们请班长带大家那边。
长者维摩诘知其意，欲舍利弗言：云何？仁者为法来也，为床坐也。舍利弗言：我为法来，非为床坐。维摩诘言：为舍利弗，弗法求法者，不贪趋命，何况床坐？弗求法者，非有色受想行识之求，非有戒入之求，非有欲色无色之求。
好，舍利弗，他到底是为什么而来？是为法而来，还是为床坐？那罗什这边就说，维摩诘啊，为什么不直接就是讥讽，然后反而是去问舍利弗说你是为什么而来啊？那主要就是要让他知道说他的想法是违背什么，违背真理的啦。他的想法是违背真理的，所以让他进退入腹门啊。就是进退失据，占于下风。那我们看一下深造，深造说这个维摩诘啊，他独自卧寝病床的意志呢，就是在这里啊。所以舍利弗他默然领会揣测啊，揣测这样的一个机宜，所以他才会去叩问，令其升起开端。所以敬明就是维摩诘，就是要辨明无求之道，所以才会去询问舍利弗到底是为法还是为床坐。我们看一下注脚33，注脚33呢，我们看1、2、3第三行，就是说需要座位的这种念头啦，它表现在什么呢？有所求啦，我想要坐椅子啊，我表现在有所求。那如果有所求，就跟真理相违背了，所以这就是，所以这跟你来求法的意思是不相应的啦。所以这边就把它指出来说，为什么要这么去问啊？因为你的想法就是跟真理不相应了。那下面呢，舍利弗说他是为法来，不是为了床坐，赶快澄清一下。我们看注脚40啊，注脚40这边说上面确定20，这20就是你要先 确定说到底是为法还是为创作嘛。但是舍利弗却进退失据，堕于下风了。那如果是为法的话呢，就不应该怎样练坐位啊。我们看650页，为法你就不应该练坐。那如果你练坐，怎么可以说你是为了法呢？所以我刚刚才会说，就算站到累死，你也不应该想要坐。那其实后面呢，后面其实吉藏有稍微帮舍利弗缓颊一下啊。他说舍利弗偏答一问啊，因为问为法还是为创作嘛，结果他只是回答他是为法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稍微帮他缓颊一下，就是说本来是为法来的啦，但是身形有什么劳累，所以想要求一个座位，就只是这样而已。那再来就是，如果身形安稳的话，那则法入神，就是心神才能够领纳正法啦。你身体身体很饿的时候叫你好好听法，你听得下去吗？没有办法哦，所以还是要让身形得到安稳，才能够领纳正法。所以练坐其实还是为了法。那下面刮胡三这边就是导师 MP3 摘录出来的啦。这边讲说，舍利弗知道两位菩萨见面一定会说出深妙的佛法，所以他当然是为法而来，不是为了创作。所以导师就特别提出说，佛弟子进入寺院呢，不应该附带其他条件，应该是为佛法而来的。所以到了寺院都是为佛法，不是为了世俗的这种问题啊，不是为了世俗的种种施舍哦。那这种宗教价值就很高了，就是最怕到了寺院之后还要有所讲究，那就不合佛法了。所以如果我们心心念念都是佛法，那大家都是会进步的。你看那个禅宗二祖求法断一臂，所以很多经典里面记载，在没有佛法的时代，这个菩萨想要得到一句法语啊，他都能够怎样拆皮，然后拿他的骨头来书写。不要讲这个，这个是你无法想象的。好，我们看上面，上面就是维摩诘说，求法者啦，求法者不应该贪生命、身躯性命，何况创作。那罗什这边就说，不取法相啦，不取法相，那这个真理才会相应于法，那这叫做求法。那如果取相身着，心就与诸法实相相违背了，那就不是求法了。所以求法它不是为了五蕴而求，色受想行识就是身心的主体成分，它不是为了这五蕴而求的。所以深造说，真求乃不求法，不求法相，况安置身形的床具。所以从此下面片于诸法都是在说明无求的一个意思。那戒跟入呢，就是18戒12入，那这些其实就是在说明认识的条件。上面有身心的主体嘛，对不对？下面讲到认识的条件，乃至3戒，就是生死的范围，这都不是求法应有的态度，或者是说这都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。我们看651页第一行，所以求法呢，它不于蕴处界当求，也不于3戒中求，为证悟法性，那才是求法。接着下一段经文呢，我们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
舍利弗，弗求法者，不着佛求，不着法求，不着众求。弗求法者，无见苦求，无断疾求，无照进正修道之求。所以者何？法无细论， 若言我当见苦断疾，正面修道，是则细论，非求法也。
好，那这边就是刚刚我们有讲过了，就是三宝跟四谛，那这就是迈向出世的一个方向或者是法门啊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出世间，想要脱离生死之苦，一定要依靠什么？三宝。那借由三宝教导出世的法门四谛，那才能够出生死。但是这边讲说，如果我们对于三宝四谛有所执着的话，那还是细论啊。只要有细论，就没办法解脱生死啊。因为细论就是解脱生死的根本啊。所以深造说，有求就是细论，细论那就不是求法。所以真求法是无所求了。所以我们看一下注脚四十九，注脚四十九导师 MP3 括弧二这边讲到说，上面的蕴处界是虚妄的事情，那究竟真理它不是虚妄的，所以不是为了蕴处界乃至三界。那这边讲到三宝四谛，刚刚有讲了，就是你要出世，那一定要透过三宝四谛。那三宝在通俗的教导当中会去说明，它的内容是什么，乃至依着四谛法门去修行。但问题是，如果在三宝当中起的时有佛见、法见乃至身见，都是一种执着，不能够见真理的。所以在《金刚经》其实也有讲到说，如果有人说他见佛，或者是说有人说佛有说法，那都是谤佛。好，我们看上面这一段的倒数最后一行，这边说，如果心着三宝，就不合真理了。要知道，佛说归三宝是对初学者讲的。其实三宝的一个体性，我们看652页，所谓的三宝不是有分世俗三宝、住世三宝，还有就是三宝其实它有分这个佛在世的时候跟佛不在世的时候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佛在世的时候的三宝，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嘛，然后法就是涅槃嘛，然后身就是这些圣者嘛。但是佛入灭之后的三宝又叫做住持三宝还是住世三宝啊，不管了，反正佛入灭之后的三宝呢，佛宝就是佛像，佛像，然后法宝就是经典，那身宝就是和合身，就是出家众。还有一个三宝叫做真实三宝，也就是说我们要透过世俗三宝迈入于真实三宝。所以什么是真实三宝呢？真实三宝的体性啊，它是无漏性清净，也就是说它是没有烦恼的，它是本性空寂的，那这个才是真实三宝。所以如果你还认为说有佛可见，有法可得， 有法可证，有身可成，那这都是执着。所以这如果执着有实在的三宝，那都不是真正的求法。那我们看下面这一段就是最后一段，所以者和这边呢、这边就是说，那为什么不可在四谛当中求呢？出世法门不是以四谛为主吗？但是这边说，这个四谛啊，苦集灭道是虽然是佛为众生讲的啦，但是四谛的自性可不可得？不可得。所以如果不体达四谛的最高理性，就是诸法的空寂性，而是一直在四谛的四相上，各个只有各个的实质性，或者是对四谛的理性看作个别不容，那都是细论。所以四谛的四相指的是什么呢？四谛像苦集灭道嘛，对不对？那苦 他的思想就是生嘛，无蕴生嘛，极就是无明爱嘛，那灭就是涅槃嘛，道就是八正道，这就是四相。那你认为 他是实有，实有自性的，这都是执着。那四谛的理性又是什么？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所讲的四谛十六行观啊。四谛十六行观就是观苦谛，他的理性就是无常苦空无我；观极谛，他就是因极生缘；观灭谛呢，就是灭尽妙理；观灭谛就是道如行出。然后四个，这四组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把它看成是个别又不相容，这就是细论了。所以真正的四谛，它的最高理性就是什么呢？空极性。所以如果没有办法体证空极性，然后不是执事相，就是执理性，那都是执着了。所以我们看倒数第三行，求取正法。那如果随着诸法的事相而转，全部都是细论。所以不能证悟平等空极性，就不是真正的求法。到这一边大家没有什么问题？所以这653页我们下一次再讲，因为这八组哦，你看654页啊，654页深造呢，它只是解释什么呢？解释不可见闻觉知而已啊，那其他都没有解释，但没有解释我们也不能跳过啊，所以这个我们下次再讲啊。好，到这边大家没有什么问题？都没问题，我们一起合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